我很荣幸今天能够跟纯基学院礼拜堂的会众一同敬拜神，一同来领受神的话。教会今天给我的题目是给你喝一杯生命之水。我想在这里结合我个人的见证，跟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来分享这一个题目。在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我们称颂敬拜的神。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在这里自由地敬拜你，乃是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自由地运行，解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得以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读过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对一个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一段话。在这一段话里面，主耶稣谈到了两种水，一种是喝了还要再渴的水，另一种是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水，并且他应许要把那个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水赐给凡渴慕寻求他的人。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水就是生命之水，只有主耶稣能够并且愿意把这活水赐给人。让我们按照次序来看耶稣所说的这三句话。第一句话，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一句话真是道尽了人间的真情。美国作家海明威因他写的一篇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用耶稣的这一句话来解读一下《老人与海》。这篇小说的情节非常的简单，主要描写一位老渔民一次出海捕鱼的经历。这一个经历正是我们人生的缩影。小说大体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描写一个老渔民由于他的运气不佳，常常捕不到鱼，因此穷愁潦倒。第二段描写这个老渔民一次独自的出海捕鱼，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由于鱼太大，船太小，这一条大鱼带着鱼钩将老人的船一直往深海游去。经过两天两夜的拼搏，老人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捕到了这一条大鱼。第三段描写这个老渔民拖着所捕获的大鱼往岸边来摇，但一路上不断地遭到鲨鱼的攻击抢夺，最后终于精疲力尽，所捕获的大鱼被鲨鱼通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这个老渔民出海捕鱼的经历正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往往苦于没有赚钱的机会，没有成功的机会，等到赚了钱成功了，又被工作和事业紧紧地拖着走，最后创业成功了，又要为守业来拼搏，直到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然而人生到头来却是衰老、疾病和死亡，最终不过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另一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人生注定有两种痛苦，一种是目标达不到的痛苦，另一种是达到了目标却发现仍然不满足的痛苦。请问各位，哪一种痛苦更加严重呢？我想是后一种痛苦更严重，因为第一种痛苦还有希望，第二种痛苦却使人绝望。耶稣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这喝了还会再渴的水，就是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世上的目标。他们虽然能够使我们得到一时的满足，但是却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长久的满足。你认为这是人间的实情真相吗？在信主之前，我的人生哲学就是追求成功。我相信人生的意义就是成功，成功就有意义，不成功就没有意义。我在1969年下农村插队落户，几年以后又进到工厂，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文革10年后第一批的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又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刚毕业我就出国留学攻读地质物理博士学位。我虽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但是总是得不到长久的满足。我反而觉得生活的忧虑越来越多，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我在认识主耶稣之前整整奋斗了18年，这18年的经历可以成为主耶稣这句话的注脚：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6.4事件改变了一切。我原打算学成回国，回到原校来母校当教授，但是因6.4而不得不在国外留下来。当时我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所以心中没有一点成功的快乐，反而充满了失落感和对前途的忧虑。我觉得虽然自己经过多年的奋斗获得了物理的博士，但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我，我在这个世界是个多余的人，一点没有价值。我深深感到人生的虚空，这正是主耶稣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感谢神，主耶稣他不只是说了停留在这里，他继续说了第二句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一句话是人类最伟大最重要的真理。物质主义者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拥有了财富、房屋、汽车、高薪的工作等等，就一定有幸福。但许多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一句谎言。共产主义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推翻了私有的制度，理想的社会就一定会到来。但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但是耶稣在2000年前说了这句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2000年来无数的人听见了这句话，接受了这句话，并且亲身经历了这句话，他们真正喝到了永远不渴的生命之水。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就是一个见证。过去我不断地追求世上的成功，却总是得不到长久的满足。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他使我的心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无数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也证明了耶稣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在1990年的夏天，受朋友的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家庭查经班。第一次查考圣经， 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谈到不要忧虑的那一段。这一段经文和那天晚上的查经改变了我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看法。我以前虽然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却顽固地认为圣经是一本过时的古书，不值得花时间一读。我记得我出国留学三年多，每周都有人邀请我去参加，这每一周周末都有人邀请我去参加福音聚会，但是每一次我都婉言拒绝，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的觉得时间宝贵，我要抓紧学习做研究。只有一次是一个假期，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邀请我礼拜六到那里去，到他家里去吃饭，然后在他们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就邀请我们去早上去礼拜堂，那是我唯一在信主之前去过的一次礼拜堂。在礼拜堂里面，在优美的这个圣歌当中，我就在那里呼呼的大睡。当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周围的人都用一种眼光在望着我，那是我唯一一次去过在信主之前去过教堂的经历。但那一天晚上，我觉得主耶稣的话句句的说到我的心中去了，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耶稣深刻的指出，人忧虑的根源是不认识天地的主宰，耶稣称他为天父。当人把人生的根基建立在自己的身上，于是便有了无尽的忧虑。耶稣一方面提醒我们观察天上的飞鸟、百合花和野地的小草，它们虽没有人那么大的能耐，却被人活得更加逍遥自在。由此我们相信必定有一位大能的护理者，耶稣称他为天父。另一方面，耶稣又向我们指出人的有限，人连自己的身量，就是身高或者寿命也不能增加一点，怎么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呢？所以人克服忧虑的关键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并且跟宇宙的主宰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全心的信靠他。耶稣的话句句针对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不安全感。耶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处处以神的眼光看待事物，展现出造物者的性情。后来我才知道，整本圣经都是以神的眼光看待事物，用神的口吻在说话。当时我有一点后悔，为什么这么迟才接触到圣经和教会。从此每礼拜五的晚上，在牧师家的查经聚会就像磁铁般吸引了我。当时我居住的地方离牧师的家很远，但每一周我都期待着查经的那个夜晚到来。是什么东西对我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是圣经的话语，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彼此的关怀，是一种虽然不能看见却能够感受到的神的同在。在查经班上，我听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罪人的福音，神的爱触摸了我的心，我就在圣灵的感动下决志信主，并且不久就受洗了。感谢神，自从我成了基督徒以后，耶稣改变了我的人生。回想起来，我信主前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信主之前，我看人生是一个竞技场，有时候还是战场，自我奋斗是我的人生哲学，追求成功是我人生的唯一的目标，也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信主之后，我回到了天父的家，认识了天父，我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我发现原来人生是一个恩典，我不是一个多余的人，没有内在的价值，必须要靠着外在的成功或者财富来肯定自己的价值。 恰恰相反，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天父爱我，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为我舍身流血，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我所生活的世界是天父为我们精心设计的家园，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完全是天父的恩典。原来世界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的劳动和努力所创造的，而是天父精心的安排。不仅我们居住的环境，包括空气、阳光、水分、雨水、生态环境，都是由天父所提供的，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大事小事都在天父的掌管之中。我们生活在天父的恩典之中，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也不需要追求个人的成功，我们只需要一心来追求天父的旨意成全。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的平安、喜乐、充实。一方面，世界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另一方面，耶稣对我的吸引越来越大，我饥渴的心在耶稣那里得到了饱足，浮躁的情绪得到了平安，空虚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我越来越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所说的第三句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耶稣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为什么喝了主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呢？原来耶稣所赐的水不是世上的事物，也不是外面的事物，而是心灵里面永不会枯竭的泉源。这里头的泉源又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他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滋涌到永生。我在教会信主有20年，我牧会也有12年，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信主以后生命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世人所遇到的种种的问题，他们也同样的遇到，世人有怎样的回应，他们也大体上有怎样的回应。例如他们对生活工作充满了忧虑，一旦面临失业就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例如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仍然充满着冲突，跟世人一样 有很多的矛盾。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我们心中要涌出活水，有一个前提条件，主耶稣不仅要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要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他要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的上面。所以只有让主耶稣成为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才能够使这个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来引流。主耶稣他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占据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活水才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我在信主一段的时间，我并没有让主耶稣坐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我还是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就请耶稣来帮我一下忙。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生活的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后来在神的光照下面，让我看到罪的本质就是自己要做主，自己要做神，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悔改，我们必须要从生命的宝座下面下来，让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这样他不仅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这样生命的活水才可以在我们的里面 永留。许多的基督徒虽然决志信主受了洗，但是他跟我前刚信主的时候一样，没有让主耶稣来做生命的主宰，仍然是稳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这样的基督徒心中肯定是涌不出活水的生命的活水来。所以当我在神的光照下面，我在神的面前降服自己，我自己退下生命的宝座，让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就从此我看到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他就成为了我生命里面的活水的泉源，我就看到里面有活水涌流出来，能够帮助到周围的人。自从我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耶稣，他就成了我的里面的活水的泉源。什么时候我让他在我的生命中行使他的主权，就有活水在我的生命当中涌出来。什么时候我的老我又冒出来要做主，那么我看到活水的涌流就会慢慢的止息。我意识到这个老我并不会甘心的一次的性的就退下生命的宝座，他常常的企图再重新的回到他原来的位置。所以我常常的要跟自我来征战，我要再一次的把自己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重新的来坐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我发现我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让老我下来，让主耶稣来登上这个生命的宝座，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里我衷心的愿祝愿在这里的每一位都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生命的活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好让活水的涌流永不止息。阿们。